生命记四章二十节到三十一节，在教会圣经的140页。20节到31节，耶和华却把你们从埃及，从铁炉那里领出来，做他自己的产业，自己的人民，像今日一样。耶和华又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并且起誓不让我过约旦河，也不容我进入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做产业的那美地。我只有死在此地，不得过约旦河，你们却可以过去取得那美地做产业。你们要自己谨慎，免得你们忘记了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就为自己制造偶像，制造任何神像的形象，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不可做的，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烈火，是祭邪的神。你们生子生孙在那地住久了的时候，如果你们败坏自己，制造偶像，制造任何神像的形象，行耶和华你的神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今日就呼天唤地向你们作证，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取得为业地上迅速灭亡，你们必不能在那地长久生存，必全被消灭。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耶和华要领你们所到的万国中，你们剩下的人数并不多。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做的神，就是用木头石头做成的，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如果你一心一意寻找他，就必寻见。日后你落在患难中，这些事都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必归向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原是蛮有怜悯的神，他必不丢弃你，不毁灭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接下来我们会看何西二书一章一节至二章一节，在教会圣经的713页。何西二书一章一节至二章一节，在教会圣经的713页。犹大王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也是约阿施的儿子以色列王耶罗波安执政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亚。耶和华初次借着何西亚说话，耶和华对何西亚说，你去娶一个像娼妓一样的女人，生养像娼妓一样的儿女，因为这地盛行淫乱，离开了耶和华。于是他就娶了迪拉因的女儿戈玛，后来她怀了孕，给她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就对何西亚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不久我就要惩罚耶户家在耶斯列流人血的罪，我要灭绝以色列家的国。到那日，我要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后来戈玛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亚说，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罗路哈玛意即不蒙连续，因为我必不再连续以色列家，我绝不赦免他们，但我要连续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我要拯救他们，并不是靠弓、靠刀、靠战争，也不是靠战马、靠骑兵。罗路哈玛断奶之后，戈玛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罗阿米意即非我名，因为你们不是我的子民，我也不是你们的神。然而以色列人的数目必多如海边的沙，量不尽，数不完。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要在那里对他们说，你们是永活神的儿子。犹大人和以色列人要聚集在一起，为自己立一位首领，并离开那地上去，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你们要对你们的兄弟说，我的子民， 要对你们的姐妹说，必蒙怜悯的。
谢谢 Betty 的朗读。大家好，请大家继续打开刚刚读的何西阿书的经文，也继续打开手册。就是手册里面有一个另外一个小单章，希望大家可以两个都打开看。在这个讲道系列开始的时候，我想请大家想象这样一个情况，让我们想象有一对夫妇，这对夫妇在几年前结婚了，欢欢喜喜地立了婚姻之约，丈夫非常爱妻子，妻子原来也非常爱丈夫，非常乐意跟丈夫在一起，但是这些年来妻子逐渐地失去了对丈夫原有的爱。这并不是说她完全离弃了丈夫，她在身体上依然跟丈夫在一起，她还是跟丈夫住在一起，还是跟丈夫睡觉，但是她在内心上跟丈夫的关系变得冷漠。当她看到其他男人时，她甚至有时候会觉得他们更有吸引力，更强壮，更聪明，更有智慧。妻子慢慢忘记了她结婚时所说的宣誓，我愿意爱我丈夫，顺服他，忠诚地服侍他，直至一方离世或主再来。丈夫越来越意识到妻子的爱变得冷漠，也越来越意识到妻子正在爱慕其他男人。其实这个丈夫还是非常爱妻子，所以他花了时间思考如何让妻子回转，放弃对其他男人的愿望，重新爱丈夫，忠于丈夫。于是他写了一封信向妻子倾诉心声，给他解释了他对妻子不忠的心碎，表达了他的愤怒，提醒了他关于原来所做的婚姻宣誓。我为什么在这个讲道的开始讲了这个比喻呢？其实这个比喻可以代表神跟他子民，跟他子民的关系。这个故事里的丈夫就是神，这个故事里的妻子就是我们神的子民。这个故事里的那封信就是何西阿书。我在大纲上写了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我们跟神的关系？何西阿书教导我们，我们跟神的关系如同婚姻关系。我给何西阿书的总结是：不忠的子民，忠谏不渝的神；不忠的子民，忠谏不渝的神。正如故事里的妻子那样，我们对神的爱可能也会变得冷漠了，可能会开始产生对神不忠的想法和态度。借着这本书，神想要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不忠，神也想要让我们看到他的信实，他为我们的旨爱。通过何西阿书，神想要赢得我们的心，使我们回转归向他。让我们祷告，把这个讲道系列放在他的手中，交托给他，求神的帮助。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爱我们，愿意向我们说话。我们恳求你借着这个何西阿书讲道系列向我们说话，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忠，帮助我们看到你的爱，你的心事，你的怜悯。我们请求你借着这一切帮助我们回转归向你，更加爱你，更加愿意侍奉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我们跟神的关系？实际上何西阿书会让我们明白神与他子民的关系好像一个爱情故事，一个跨越3000年的爱情故事。为了更好地明白这个爱情故事，我们首先必须得明白何西阿书的背景。何西阿书是写给公元前，就是2800多年前的以色列人，2700多年前的以色列人。如果我们查考单张上的地图，我们会看到在当时 以色列是被分为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何西阿的预言是针对北国以色列。他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单张上时间线记载了何西阿是在公元前722年前写他的书。何西阿是什么样的人呢？其实我们他的很多细节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他是先知。其实在圣经里先知做什么呢？甚至会预言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但是不是任何事情。我们会发现先知是照着神的约做预言。我们刚刚听了申命记，其实这是神跟以色列所做的约，先知会照着这个约预言未来要发生的两种事情，第一是神的审判，第二是神的拯救。那就是让我们先思考神的审判。在当时先王何西阿提前知道神的子民马上要遭遇一阵非常可怕的危机。是什么危机呢？是亚述帝国的侵略，然后亚述帝国会把以色列掳走到亚述帝国的各个地方。如果你看地图的右上角，你会看到亚述帝国，亚述这个当时算是世上最强盛的帝国马上要侵略以色列，并且把以色列掳走。然后正如何西阿先知预言的那样，在公元前722年亚述帝国确实这样侵略了以色列。神兴起了何西阿的目的是来让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在发生了这样的恐怖的危机之后能够理解它之所以发生。他们可能会认为亚述的侵略是因为亚述帝国比较强盛，或者是因为耶和华太软弱不能保护他的子民。但是通过何西阿他们会发现情况并不是这样子，而是神掌管一切的神让这个事情发生，为了他的目的。为什么是这样呢？让我们首先查考我们第一个要点，神是被离弃的丈夫。请大家跟我一起朗读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二节。一章二节，耶和华对何西阿说，你去娶一个像娼妓一样的女人，生养像娼妓一样的儿女，因为这地盛行淫乱，离开了耶和华。这是不是一个令人感到非常震惊的吩咐？圣洁的神吩咐了他的先知何西阿娶一个什么样的人？经文说是一个像娼妓一样的女人。实际上原文说的比较直接，神对何西阿说你要娶一个娼妓。为什么神吩咐何西阿娶一个这样的人，一个妓女？他的目的是借着何西阿跟这个娼妓的关系来代表神跟他子民的关系。他的目的是在这个比喻里，何西阿代表耶和华神，并且何西阿的妻子一章三节告诉我们他的名字歌玛，他的妻子歌玛代表着以色列。歌玛之所以能代表以色列，是因为以色列变得像个娼妓。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耶和华神跟以色列的关系如同婚姻关系，正如新郎和新娘结婚的时候会立约，同样的，神跟以色列立了约。在单章上的时间线的第一个点，我们可以看到在耶和华领以色列出埃及之后，他跟他们立了律法之约。并且在单章上的下面的表格，我们也可以看到何西阿书的基础就是律法的约。律法中的十诫开始了律法的约，也总结了律法的约。第一诫是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然后第二诫是说，不可为自己做偶像。 神对以色列他的子民的最根本的要求是他们要忠心于他，信靠顺服爱他，不拜其他偶像。那以色列有没有这样做呢？让我们看一章二节的结尾，你去娶一个像娼妓一样的女人，因为这地盛行淫乱，离开了耶和华。其实以色列并没有对神他立约的丈夫保持忠心，也没有遵守跟耶和华的约。其实一章一节列下来了一系列的君王的名字，圣经的另外一本书列王记下为我们记载了他们统治时期的历史。当我们查考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北国以色列不断地违背了耶和华他们的神，也违背了跟耶和华他们的神的约，不断地离弃了他，不断地拜了偶像，不断地行属灵的淫乱。神这样吩咐何西阿的目的是要让他活出一个特别的生动的比喻来震撼他的子民，使他们意识到神是怎么看待他们的态度和行为，他们的不忠。他要让他们明白，对神来说，有以色列作为他立约的伙伴，好像跟一个娼妓在一起。让我们想象，在他娶了歌玛之后，何西阿会有怎样的心情？在他知道他的妻子不断地跟其他男人在一起，他肯定会充满嫉妒、愤怒、极其难过、忧伤。耶和华神跟以色列在一起，就是这样的心情。这就会引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们基督徒，我们21世纪的神的子民，能不能把这段经文应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其实圣经的新约教导我们，我们跟主的关系也可以比作婚姻关系。正如大纲写的那样，保罗是向哥林多教会这样写，我们第一个大纲上的第一个参考经文，我把你们献给基督，好像把贞洁的童女许配给一个丈夫。教会现在被许配给基督，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成为他的妻子，会永远跟他享受最亲密的爱情的关系。但是既然我们已经被许配给他，我们还是要忠诚于他。那么耶和华说以色列行了淫乱，离开了耶和华，难道我们基督徒也会这样做吗？圣经的新约怎么教导我们？我们大纲上的第二个参考经文就是雅各书第四章四节，是这样说，淫乱的人啊，你们不知道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雅各在这里是写给谁？是写给基督徒。正如以色列行了淫乱，离弃了耶和华，同样的，雅各说基督徒我们也会行属灵的淫乱。这是因为我们爱，雅各说我们爱世俗的东西超过我们爱神。有人爱钱超过爱主，有另外一个人爱孩子的教育超过爱主，有人爱事业的发展超过爱主，有另外一个人是单身爱找对象超过爱主。这些人的梦想、他们的目标、他们的盼望都是放在这些东西，而不是放在主耶稣他的国度，顺服他、信靠他、爱他。在基督的眼里，这些人也可以说是行属灵的淫乱。以色列离弃了神去拜偶像，敬拜了巴利神，难道我们基督徒会拜偶像吗？我们可能会回应说，我从来没有跪拜像一个雕刻的偶像跪拜。但是让我们看大纲的第三个参考经文，哥罗西三章五节是说，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贪心，贪心就是拜偶像。 为什么保罗说贪心等于拜偶像呢？这是因为当我们贪图，当我们贪心，我们领事的房屋，就用第十诫的话语，当我们贪图我们领事的房屋、妻子或者任何其他东西，那个东西就会成为主的代替品。我们原本应该爱主，但是如果我们贪图这些东西，他们在我们心里就取代了神，成为了我们爱的假神。我希望借着这些经文，我们能够看到离弃神、行属灵淫乱、拜偶像，不仅是以色列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问题。我最近再一次被提醒关于这个点，教会刚刚进行了工资审查，结果是我得到了一个小小的降薪，你不要请我请客，不是很大，一个小小的降薪。这次的降薪确实让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要把这笔钱花在哪里？花在我自己的身上，还是花在奉献给神，或者至少把一部分奉献给神？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有另外一个问题，我爱谁？我爱神还是爱钱？我要信靠什么？我要信靠神还是要信靠钱？我要顺服神还是我要顺服钱？耶稣曾经说过，财富是迷惑，钱这个爱人真的会迷惑我们，跟我们撒谎说，你来我这里我就给你们安全，我给你们喜乐，我给你们幸福，我被诱惑相信这些谎言。用雅各，我们刚刚看到的雅各第四章四节的语言，我确实被诱惑心属灵的淫乱，与世俗为友，把这笔钱存起来为自己，不把它奉献给神。用格罗西的语言，我确实被诱惑拜偶像，把这笔钱做我的东西，做我的偶像，不把一部分奉献给神。在主耶稣看到我的心，我的这些诱惑，他会怎么看待我？他也会看到这些诱惑，他也会看到我是被诱惑心属灵淫乱，被诱惑拜偶像，被诱惑成为像个娼妓一样爱钱过于爱主耶稣。但是相反，如果我把一部分这笔钱投资于基督的国，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表示我对基督的爱，我确实把他当作我的神，我确实爱的信靠的顺服的是他。那我讲了我自己的一个例子，你呢？你愿不愿意承认你也会行属灵的淫乱，也会爱世俗的东西超过爱神，使世俗的东西取代神，成为偶像？为了诊断我们心里所拜的偶像，让我们思考大纲上的问题，我生命中有谁或者有什么会使我愿意违背神的话语？有可能是我们的父母，比如为了讨父母的喜悦，有人考虑违背神的话语嫁给非基督徒男生。有可能是钱，比如为了得到更多钱，有人愿意违背神的话语向同事或者客户撒谎。有可能是我们的老板，比如为了讨老板的喜悦，有人愿意违背神的话语去加班，放弃晚上的聚会。有可能是自己的舒适，为了保持舒适，有人愿意违背神的话语，不让同学知道他是基督徒，不给他们传福音。有可能是其他的事物让我们违背神的话语，但是我们可以确认，如果我们愿意违背神的话语来得到神，这就成为了我们的神，我们的偶像。我的心里总是要这样，有这样的挣扎，要 离弃主，爱是死。我可以保证，如果你省察你的心，你也会发现有同样的挣扎。神是怎么看待我们？我们必须得承认，我们也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会变得如同娼妓，行属灵淫乱。这是不是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罪？当我们犯罪，这不仅是会违背基督的律法，这也会伤害基督的心。 Not just breaking God's law, but breaking God's heart. 基督非常爱我们，并且他甚至为我们牺牲了。他要求我们，他也要求我们专一的爱他。一个丈夫在娶了妻子之后，如果妻子 50% 的时间跟丈夫在一起，但是 50% 的时间跟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妻子会满意吗？那如果妻子 98% 的时间跟丈夫在一起，然后 2% 的时间跟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妻子会满意吗？还是不会满意？同样的，神渴慕的是我们专一的去爱他。神渴慕的是我们的心。我们把我们的身体带到教堂里，表面上是来敬拜神，但是主耶稣关心的不是我们的身体，而是我们的心在哪里。当我们坐在这里听讲道，但是心是不断的默想钱、性、其他东西、名利，那神主是怎么看待我们？我们的第一个点，让我们看到我们确实如同娼妓一样，让主成为被离弃的丈夫。那么在神看到我们的不忠，他如何回应呢？让我们考虑我们的第二个点，神是有愤怒的丈夫。在何西阿书1章3到9节，我们发现在看到了他子民的不忠之后，神是如何回应的。在革马生了三个孩子之后，神吩咐了何西阿照着他对以色列的吩咐给他起名。这三个孩子的名字都反映出神对他子民的不忠的愤怒。在3到4节，我们能看到神还记得原来以色列君王耶户在耶斯列这个地方所流的血，所以他让何西阿给他起耶斯列这个名字。然后在第6节，第二个孩子的名字让我们看到神对他不忠的子民的愤怒，因为他们屡次的不忠，他让何西阿 给孩子起名叫罗路哈马，意思就是不蒙怜恤。神在第6节 是这么说的，因为他必不再怜恤以色列家，他绝不赦免他们。然后神是这样让他起第三个孩子的名字，请大家跟我一起朗读第8到第9节。罗路哈马断奶之后，各马又怀孕了，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路马，因为你们不是我的子民，我也不是你们的神。虽然以色列是耶和华神立约的子民，他们却不断地把应该给神的爱、信靠和顺服给了其他神。但我们继续读何西阿书，我们会发现他们敬拜了巴利神，他们也信靠了，跟亚述帝国立了约，他们在很多不同方面就没有信靠顺服神，没有把耶和华当作他们的神。所以神就说他会撤销他的约，好像离婚一样，撤销他的怜悯，使他们不再是他的子民。当我们查考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神就是这样做过。世俗的历史书也会记载，神兴起了亚述帝国去审判以色列，然后在公元前722年，亚述去侵略了以色列，把以色列掳走。他们原来受到了神的怜悯，原来是神的子民， 原来受到了神的保护，但是因为他们屡次的不忠，神就成为了充满着愤怒的丈夫，就实现了何西阿的预言，审判了他们。让我们看当章的再次看当章下面 的表格。当我们看第二行，我们会发现神这样做其实反映出他的信实。虽然他的子民不忠，但是神还是信实的神。在生命记第四章第二十五到第二十七节，就是表格的第二行，耶和华应许了，如果你们败坏自己，制造偶像，制造任何神像的神像的形象，信耶和华你们神看为恶的事，惹他的愤怒，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这是何西阿书七百多年前写的，正如五百多年前写的。反正正如神原先立约时候的应许，何西阿预言亚述帝国会把以色列掳走，然后事情就成就了。那我们应该如何应用这个点呢？如果我们一辈子仅仅服侍其他假神，金钱、老板、父母、自己舒适等等，把这些当作我们的神，把这些摆在神的位置，但不爱、不信靠、不侍奉神，不爱、信靠、侍奉神的儿子主耶稣，我们会遭遇怎样的后果呢？同样的，这样的行为会引起神的愤怒。我们不要再自欺欺人了，神是不可轻慢的。正如神借着何西阿应许的，来自亚述帝国的审判得到了实现，同样的，主耶稣应许的末日的审判也会得到实现。如果我们一生中像以色列那样不愿意把神当作我们的神，那么主耶稣在末日也会向我们说不蒙连续，永远不蒙连续，你不是我的子民，永远不是我的子民。那么既然如此，既然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的不忠，也看到了神对不忠的人的愤怒，那让我们思考我们如何能够得到盼望。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的第三个点，神是有怜悯的丈夫。何西阿在一章十节写了然而这个词，这个然而标志着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点。请大家跟我一起朗读一章十节，然而以色列人的数目必多如海边的沙，量不尽数不完，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要在哪里对他们说你们是永活神的儿子。这节经文首先让我们看到神的信实，原来神把应许赐给了亚述亚伯拉罕，说他会使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数目必多如海边的沙，量不尽数不完，并且在律法约神应许了，在他审判了以色列之后，他在末后的日子，神也会向他们表示怜悯，使他们回转归向他。在我们当章上的时间线，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第三和第四个点的中间，神就是这样做的。虽然以色列反复对神不忠，但是神还是信实守约的神，并且这节经文也让我们看到神的怜悯。在他们被掳了之后，神会赐给他们一个极大的福分，神说他们会成为永活神的儿子。这有可能会让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既然他们那样不忠引起了神的愤怒以及神的审判，那么神如何能够接受以色列赐给他们这么大的福分，使他们成为他的儿女呢？让我们一起朗读第十一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要为自己立一位首领， 新约的作者为我们做见证，这个首领来了，他的名字叫主耶稣基督。为了来拯救我们，神借着耶稣基督实现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交换。基督实际上一直都忠心地爱了，信靠了，顺服了神。神的儿子忠心地侍奉神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甚至愿意在十字架上代替像我们这样的不忠的罪人。他是唯一一个忠心的以色列人，他代替了像我们不忠的罪人。让我们 想起基督在十字架上可怜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我们离弃了神去拜其他的神，神就把我们的不忠拜在基督的身上，就离弃了他的独生子，使耶稣成为不蒙连续，不是神的子民。他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因为神在基督的身体惩罚了我们的不忠，那我们那些罪就完全得到了赦免，并且因为我们跟耶稣交换了，我们就承受了耶稣的身份，成为了永活神的儿子，永活神的儿女。让我们反思我们各种对神不忠的态度和行为，然后让我们思考耶稣愿意代替我们，愿意承担这些态度和行为，来让我们接受他的身份，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不是让我们更珍惜，非常珍惜我们的主耶稣？并且当我们查考罗马书，我们会发现这样的，通过这样的过程，像我们这样的外邦人，我们这样的原来不是神的子民，也可以成为永活神的子民，永活神的儿女。所以正如二章一节写的那样，我们可以对我们的对彼此说，对我们的弟兄说，我的子民，我们也可以对我们的姐妹说，蒙怜悯的。那我们怎么应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不忠，神的愤怒和审判，和神的拯救。在接下来几个礼拜，我们会继续看到这些。第一章好像就是一种介绍，但是我们应该怎么应用这个信息？首先让我们明白，我们跟神的关系如同婚姻关系，我们的属灵丈夫基督救了我们，就是为了爱他，服侍他，做一个忠诚的立约的伙伴。他渴望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爱，我们的顺服。我们是这样专一的爱他吗？我们上次是什么时候告诉他我们爱他？我们珍惜我们跟他的关系超过珍惜另外一切吗？他关心的不是我们的身体在哪里，我们参与很多聚会，很多服事，我们参加很多退休会，他关心的是我们的心在哪里。首先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本质如同婚姻关系。其次，这段经文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不忠是让神有怎样的感受。神甚至用了娼妓这个比喻来震撼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不忠的行为对他的影响。我们能够想象戈玛作为娼妓跟其他爱人睡觉对何西阿的影响，让何西阿有怎样的感受？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也会照着我们的第三个应用点，赞叹神为他子民的爱。我们的爱信靠顺服其，我们这样爱信靠顺服其他的假神，这不仅是违背神的律法，这也是伤害神的心。但是神愿意差派他独生子来救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是多么大的恩典。最后让我们回转归向神， 这是这本书的最大的目的。让我们继续默想今天的信息，并且省察自己的心，看有哪些假神，有哪些世俗的东西是我们爱超过主耶稣。在我们看到了主对这样的属灵淫乱，我们看到了主对这样的属灵的淫乱的厌恶，让我们依靠主回转归向他，侍奉他，专一的去爱他。我们是他的，就是永活神，不是假神，永活神耶和华主耶稣的，我们是他，我们是这位神的儿女，他必然提供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他非常爱我们，让我们回转信靠他，侍奉他，归向他。然后这一切应该也会让我们等候神的救恩，未来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承受新的身体，在那时我们不会再行属灵淫乱，在那时我们会永远专一的爱他，侍奉他，跟他在一起，作为他的儿女，作为他的妻子，让我们切望那天的到来。 Amen。 让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何西阿书向我们说话，我们承认我们确实如同唱解一样，我们并没有专一的去爱你，我们确实跟其他的爱人做爱，爱了他们超过爱你。我们知道这种不忠的行为使你感到忧伤、难过又愤怒，但是感谢你差派那位首领主耶稣为我们做赎罪祭，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请求你帮助我们反思我们的态度和行为，求你帮助我们回转归向你，爱你，信靠你，侍奉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